早上好，今天好的人多一点。早上好，
早上好，
谢谢。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，如果你还没有机会相信耶稣的朋友，我这样讲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些人，你昨天晚上本来没有机会，后来昨天晚上信了，也包括在内。我愿意请你把手举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就有多少位是昨天晚上以前没有信耶稣的，请举手。就一个，是吗？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其他没有信耶稣的？哎，你不要装好不好嘛？还有哪一位举一下手？好，那边一个，后面一个，三个，四个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招待的帮一下忙，招待招待，请来两位招待，看一看谁举手。看完了以后送他们一本出人头地。哇，很多骗我的哈。很多人刚才骗我哈。好，招待帮忙一下。你走举高一点好不好，像招待就看得到你啊。麻烦举高一点。哎，基督徒你不要拿哦。都拿到没有？没有拿到的手举高一点好不好？这样子我们招待才看得到你啊。还有没有？所以中间好多人都刚才骗人啊。所以你现在不需要我向你证明你有罪了，对不对？说谎成为我们的本能。都拿到了吗？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。我盼望在神的恩典中，神能够用这本书在您的生命中给您带来一些祝福。我再说一遍，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。我再说一遍，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。哎呀，意思就是你现在不要看嘛。那非逼得我讲那么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8节。我们昨天看过什么叫做节期的末日，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来的人告诉我什么意思。节期的末日就是说到人生所有让我们快乐，所有让我们兴奋，所有让我们期盼，所有我们以为我们得着了就会满足的那些经历，都有结束的时候，都很快成为过去。这是人生一个非常大的悲哀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你都会很惊讶的发现，你努力了再努力，奋斗了再奋斗，你以为哎呀，只要有一天到了美国就好了，看现在在美国的一堆不快乐的人。你以为哎呀，拿了学位就好了，你看那拿到学位没有工作的人。你以为有绿卡就好了，那有绿卡自杀的人还真不少。你买了房子就好了，现在这个房地产你买了房子就好了，真不好哦，是不是？人生就是如此，最伤感情的就是傻里傻气的以为娶了老婆就好了，哪里知道每家的老婆都是从美女可以变老虎的啊。你们没有看过人家变魔术啊？ 啊，去 Las Vegas 有没有看过？美女变成什么？老虎吗？你们家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吗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有你没有得到的东西都是好的，听清楚没有？没有得到的都是好的。所以你看那些有的男人啊，真是年龄大了以后真是想不开了，他想那个初恋情人，为什么老想他啊？没得到嘛。没有得到的都是好的，得到的呢？常常在我家里聚集啊，多的不讲了，至少也有六七十个年轻人了，没事就跑到我们家啊，这个聚会啊，吃喝玩乐。你知道年轻人在一起啊，很容易来电的，听得懂吧？你知道他们来电的时候很特别啊，这个平常啊打闹啊笑啊都没关系的。当来电的时候碰都不能碰一下，哎呀像触电一样，哎呀那个兴奋的，哎呦摸到他的手一下，美的啊，晚上都睡不着觉啊。你们这些结过婚的告诉我，摸老婆的手跟左手摸右手什么不一样？这就叫做节期的末日。人生就这回事儿。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努力，我们奋斗，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得到了，我们觉得不怎么样，然后我们要问自己，那我们下面要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一位永恒的上帝，如果没有一位无限大的神，人生活在地上真就像所有那些存在主义说的话 It's absurd， 荒谬啊。人活在这样干什么？人从哪里来？砰砰砰砰砰砰出来的。你是猿猴的后代吗？是吧？现在很多人，人家骂他是畜生，他气得要死。有没有见过？你骂他畜生，他气得要死，跟你打架。但是你跟他讲有神的话，我就是畜生的后代，怎么样？我猿猴变的不是畜生是什么？人从哪里来？人要到哪里去？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？如果就是这样的碰出来的，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碰巧碰出来的，碰巧又碰走了。人生之所以有意义和有价值，是因为有一位创造宇宙、管理万有的神。这一位神，他多么的爱我们，他知道人生的痛苦，因为他到地上来做过人。你知道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在造神啊，都是人把另外一个人做的刷好像是神一样，那更不是神，他更不懂。我到印度去的时候，他们带我到几个大庙去看，那个庙里面有几千个佛像，各种不同的像。我去看那些像啊，我心里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，我说他哪里知道我们做人的痛苦啊，难怪他在那边傻里笑笑。我告诉你，去过印度就知道，在印度人不应该有权利笑。人活得多么的可怜啊！街头上多少的小孩子从生到死喝阴沟的水长大的，多少人死的时候尸体一个一个排在那里，让鸟在那里吃。你看到那种东西你会笑，那些佛像都在笑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人间有多少痛苦。只有我们信的这一个神，他到地上来做人，他是神啊，他是 God， 他是上帝啊，他到地上来做人，他深深的了解做人的痛苦，所以在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的日子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他给人类带来了盼望。他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他知道人里面有一个极大的虚空，人里面有一个真实的饥渴，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， 金钱不能满足我们，名利不能满足我们，欲望不能满足我们，爱情不能满足我们，房子不能满足你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你，因为你的心需要的是无限大。台湾好多年前有一个很该死的广告，我为什么说它是该死的广告呢？因为这广告骗了好多年轻人。其实它的广告当初是要卖手表的，但是年轻人把那个广告拿去害人了。那广告说什么呢？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知不知道每一年在中国大陆，在台湾，九月份那一个月，要有多少女孩子去堕胎？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他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念书。他说他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他最主要的收入就是九月份，帮那些女的大学生堕胎。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，这是谎言。没有一个人的心可以为着曾经拥有而满足。每一个谈恋爱的人都希望海枯石烂，但是问题是，世界上没有啊。没有结婚的时候爱死你，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看过？看过哈。结了婚有没有看过爱你死？我告诉你，只有这一位神，他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实的希望，是不改变的爱，是无条件的爱。所以他说，人若渴了，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心中有没有那个饥渴？你有没有一个羡慕？你有没有一个渴望你的人生不是像你这样子过的？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过的是卑贱的，是肮脏的，是污秽的，是自私的，是诡诈的，有没有？我昨天晚上说，我问过很多人，我说你写我的志愿的时候都怎么写的？有的人要做老师，有的人要做科学家，有的人要做政治家，有人要做各样的东西，要对人类有贡献。有没有一个人写说我要做一个最自私、最诡诈、做贪心、最骄傲？有没有这样写过？那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伟大的人物？因为你是最诚实的一个人。没有，我们不希望自己过那样的生活。但是很悲哀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多少人一生如果没有认识神，不管你有多好的道德，不管你有多好的用心，最后你一生的结局就是这么悲哀。你的饥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，你不想伤害别人，结果你偏偏伤害你最爱的那些人。罪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。请问你哪一个做儿女的说，我就是喜欢看，想什么办法把我爸妈给气得半死我才痛快。我们中间做儿女的有没有人说，我是立定志向，志愿，我下定决心就要想办法把我爸妈气死，有没有这种孩子？没有。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，如果你诚实的讲，你说的多少话，做了多少事，是不是把你爸妈气死？有没有？这是一个悲剧啊。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势力，圣经形容这个势力叫做罪。
这个势力是让我们人被捆绑，这个势力是让我们人生过得没有满足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我们可以骗自己，我们可以说我不骄傲。你们遇见过不骄傲的人？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不骄傲的人举一下手？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。我们都知道很讨厌，很讨厌，很讨厌，我们都要做，因为这个东西力量太大，只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从这里面出来。所以他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请注意啊，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，所有的道德家，所有的宗教家都告诉你，你如果有困难怎么办，没有一个说到我这里来的。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你有什么困难到我这里来，没有的。穆罕默德没有说有什么困难到我这里来，没有的。孔子也不会给你讲什么困难到我这里来。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，你有麻烦吗？好好修炼，好好练，好好修，修啊练啊，能解决你的问题吗？只有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把握说到他这里来？因为他是无限大的上帝，因为他是无限大的上帝，他才有能力解决我们人类无限的问题，他能够满足我们心中无限大的要求，他才能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真实的满足、真实的意义和真实的价值。他如果不是上帝，白搭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但是如果他是，太宝贝了，太宝贝了。因为他是，所以我们到他面前去才有希望。你怎么知道他是？你怎么知道他是？耶稣是上帝这件事，有许许多多的证据。这些证据，如果我们有兴趣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，我告诉你，花三天三夜讲不完，讲不完呢。他的证据太多了，无论是从他的出生，无论是关于他一生在地上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，无论是他怎么死，无论他什么时候死，死了以后怎么埋葬，埋葬以后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，所有的这些事情你去研究，你就会发觉简直是让人难以相信，怎么会是真的？你越研究，你只有得到一个结论，这些事如果是真，他一定是上帝，他不上帝这些事就不是真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看啊，耶稣啊，他为着我们全人类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死了以后三天埋在地里，三天以后从死里出来。你说你见过？我没见过。那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我很清楚是真的，真的。有什么证据？证据一大堆，你要不要听？啊，要不要听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子想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啊，比中国有一个秦始皇盖过长城还要多。讲清楚不清楚？这简直不能相信啊！我当初人家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马上就说乱讲，哪有这种事？中国有长城，我从小听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中国是秦始皇盖长城这件事情，你可以找到的人证跟物证几乎少的不能再少。听明白了没有？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可以找到的人证物证多得不得了。我们中国，我们在座，我假设你们都中国人哈，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什么印尼人啊，什么什么菲律宾的哈，我假设都是中国人。我请问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？举手。 很多哈。OK， 请问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有多少？有多少？美国人拍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，在这个纪录片里面，他总共找到了20个见证人，找到了20个见证人。这20个见证人说他们的亲身经历，把它记录下来，20个，知不知道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500个见证人，你明白吗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，他的人证物证太多了。二次世界大战，在集中营里面有很多很悲惨的事，妈妈没有奶，抱着婴儿，自己没有食物，还要想什么办法喂这个 baby。 有的母亲把自己的身上一块一块的咬碎啊，用一点的血去喂他的婴孩，但是你能够喂多久？有一个妈妈，她的 baby 已经死了4天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 baby 从妈妈身上拿走，因为这个妈妈一直不肯承认她的 baby 死了，她一直不肯放啊。当那个军人呢，最后逼着把那个 baby 拿走的时候，那妈妈哭啊，大声的哭啊，其他 baby 都死了，但她不肯接受啊，她不肯接受啊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在哪里？十字架的下面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做母亲的心中是什么样的痛苦？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。请问你，耶稣如果没有真的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妈妈会不会走？舍得不舍得走？肯不肯把他葬在那个石洞里？不肯的，对不对？再请问你，baby 的妈妈，baby 死了，这个妈妈有没有可能过20天？不是过20天，过3天，突然发起神经来笑了？开心了，我的 baby 活了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相信不相信？没有这种人的，没有一个做娘的会这个样子的。但你知道吗？耶稣的母亲3天以后怎么样？笑了，开心了。哎，骗别人好骗啊，你娘可以骗的。你们听懂我这句话吗？很多人说你怎么知道耶稣上帝？我说他娘都知道他上帝，他一定是上帝嘛。讲清楚不清楚？因为他怎么怀孕的，他娘最清楚嘛。天使跟他显现，告诉他说你是个处女，你还没有嫁人，你就要怀孕了。我怎么会怀孕呢？他上帝叫你怀孕，上帝要在负担，上帝要跑到你身上来，要在你身上生出来。玛利亚就相信了，就相信了，他是这样生出耶稣的。别人不知道耶稣怎么生的，他最清楚啊。那今天有很多人乱写文章啊，哎呀，什么玛利亚跟别人偷偷像现在年轻人一样乱搞啊什么的。你要搞清楚，玛利亚他如果乱搞啊，他还没有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会没有命呢？因为他生出来如果不是个男的，他就活活被打死啊。因为他说上帝生在他身上是一定是个儿子啊，因为这旧约里面预言嘛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 所以玛利亚非常清楚知道耶稣真的是上帝到他的身上来道成了肉身，他很清楚啊。可是当他的儿子死的时候，他多么的难过，三天以后他儿子如果没有复活，他怎么会开心啊？你们做母亲的告诉我，三天以后你会开心吗？玛利亚开心啊。我们中间有谁看过中央电视台访问李洪志他妈妈的那个录影带？有人看过？你们都没看过，因为这是 好多年前的事儿。那段非常精彩。访问李洪志的妈妈，李洪志妈妈到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。因为你骗别人都好骗嘛，你娘你骗谁啊？你不相信你今天回家试试看，你跟你娘讲，娘啊，对我客气点啊。娘说，为什么要对你客气啊？我上帝啊。你试试看你娘怎么对你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是上帝，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，这个证据多的不能再多了，我跟你说，讲不完呢。有一本书，你们有兴趣可以找来看，这本书叫做《重审耶稣》，这个作者非常有意思，这个作者自己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博士，他在芝加哥的一个报社里面坐非常高的位置，娶了个很漂亮的老婆，日子过得好得很啊。有一天他回到家，他老婆居然跟他说， Honey, I have a good news， 亲爱的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他就问他太太说，哪里 Ansel？因为他以为女人好消息就是哪里有大减价嘛，结果他老婆跟他说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信耶稣了。他一听他昏倒，他说 Oh no， 你没有发烧哈？你要信耶稣也可以，不过请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你信你的耶稣，礼拜天早上我送你去教会，你去了教会后我去打高尔夫球，你跟耶稣，我跟我的高尔夫球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讲好了。但是请问你，天下有哪一个老婆会很高兴的让你老公下地狱的？有没有？所以每一个老婆信了耶稣以后要怎么样？去一次嘛，今天这个讲员很好的呀，难得来呀。哎，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？也有嘛哈，是不是？那去不去啊？去啊，这不去怎么行？老婆这样搞，你能不去吗？啊，跟着去了。但他去，他坐在教会里面，他苦死啊！他这些人乱讲嘛，什么耶稣是上帝，一个犹太人的木匠怎么变上帝？啊，什么他死了还会复活，他是大笑话了。我做记者做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没看过一个死人活过来。我看没打死了就死了嘛，就埋了就算了嘛，哪里个死人会活的？还说他上帝的笑话，啊，我这个不能听啊，这个怎么听啊？这听了我昏了。回到家，他老婆说：“哎，怎么样啊？”哎呀，乱讲乱讲，你不要说人家乱讲，人家讲的有道理嘛，怎么乱讲嘛？跟你讲是乱讲嘛。下次又找他去，去不去啊？不去啊，不去老婆念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忍啊忍啊，搞了好几次又去了一次，又去了又回来又吵一顿。有一天中午，他的一个好朋友请他吃饭，居然两个人在吃 lunch 的时候，他好朋友跟他说：“哎，我告诉你一个 good news。”他一听他就吓住了，你知道？他什么事？他我信耶稣了，哇！他简直昏倒。一个老婆已经搞不定了，现在搞一个好朋友，我的天哪！他一想起来他就很难受了，这日子怎么过？ 这一天到晚有人搓啊拉，一天到晚跟你讲啊。有一天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老婆居然跟他讲了一句话，哎，他老婆说，你是学法律的吗？你别的都不相信，就相信证据的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对啊，我们学法律的当然就看证据嘛，根据证据，一分证据说一分话。他老婆就跟他讲，那这样子咯，你不相信耶稣是上帝，对不对？不相信。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不相信。有没有证据啊？你不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吗？你没有证据，你话说那么大声啊？哎呦，他从来没想过他们没有证据，他们讲话讲了一大堆，那他赶快就反过来啊！你说他是上帝，你说他是死里复活，有什么证据啊？对不对？他老婆跟他讲，你不要问我嘛，你是学法律的嘛，你来找一找嘛，你来看一看，如果我相信的是假的，是错的，你一定可以找出很多的证据证明我相信的是错的，是假的。你把证据找出来了，我跟你的朋友我们已经讲好了，我们就通通都不信耶稣了，我们礼拜天陪你一起去打高尔夫球。他老公一想，这个可以啊，省得一天到晚老是拖我拉我，一下又是这个一下又那个，老是有事儿。那以后干脆跟我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不是很好吗？他想说，我花两个礼拜时间稍微做点 research 搞定，一搞搞了三年半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随便找一个证据一看，那个证据说的话是什么？耶稣真的是上帝。那证据说的话是什么？他真的从死里复活。哇，这不行，再找，搞了三年半，最后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信耶稣了吗？信耶稣以后，他就把他这三年半做的研究整理出来，写了这本书，英文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。 这本书卖得非常好，因为他这本书就是很理性的，纯粹从证据来看一看到底耶稣是不是上帝啊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一个是铁一般的事实，因为证据太多了。你看他的这个证据，坟墓是空的，这是证据啊。那想坟墓空的为什么是证据？你去想想看嘛，你去研究研究嘛。你知道今天前几天在新闻上面，在南京有一个很大的考古发现，有没有人知道什么事啊？铁塔下面挖出了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们说里面可能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，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除了有舍利子，而且那舍利子是谁的舍利子，知不知道？是释迦牟尼的。还不稀奇啊，他们说那里面最宝贵的是释迦牟尼的头骨，给找到了，在里面了。哦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的大事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真的假的我们还不知道哈。但是不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哪里有一个人说我找到耶稣的一个骨头，那才大事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大事吗？表示他没复活。这样懂了没有？全世界所有的天主教、所有的基督教、所有的教会统统关门。这样懂了没有？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小小的空坟墓啊，这里面学问大的不得了啊。坟墓为什么会空啊？你去找人家做研究的人，他们研究的可好玩了，我告诉你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他们说，第一，因为这些人当然都是不信耶稣的嘛，他们说第一啊，耶稣的门徒因为相信他是上帝，但是发觉他不是，为的要欺骗世界上所有的人呢，就把他的尸体给偷偷的偷走了，给他埋掉了，然后骗世界上的人说他是从死里复活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种的解释。那你去研究一下，你去想一想就知道可能不可能咯。第二种解释说什么呢？第二种解释说啊，耶稣的坟墓之所以空啊，
那是因为耶稣根本没死，他在十字架上昏了，人家以为他死了，就把他埋在坟墓里面，那坟墓里面很冰很凉，他过几天慢慢醒过来了，他自己就跑出来了。我们先看第一个解释， 你知道我讲的这两个解释是你去研究2000年的所有考古学家的研究的总结，找来找去就是两个解释，没有别的了。因为第三个是我们基督徒讲的，我们基督徒讲他复活了嘛，那你不相信当然就第三个不要信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只信这两个嘛。这两个你去看，第一个门徒偷他的尸体来骗人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哦，今天叫你啊为了一个真理牺牲你的性命，你干不干？没有什么人干了。门徒为了谎言会牺牲他们的性命，听懂了没有？明明知道是假的，他们要去骗人，然后骗人的结果是自己给宰了，而且他知道他骗人的结果是什么，他知道的，他会去骗吗？你知道人肯为着理想，人肯为着一个真理去努力还有可能，没有人会为了谎言的。更重要的理由是，他们就算想偷，他们偷得到吗？你知不知道罗马政府当初早就料到他们这一招？因为耶稣活的时候多次的跟大家讲，我是上帝，人家说你怎么知道我上帝啊？三天以后我从死里复活。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这些有罗马的官通通知道这回事，所以他们把耶稣埋起来的时候弄个大石头把那个坟墓给封起来。你要知道当时的坟墓都是在石头缝、石头山里面挖一个洞啊。你们现在到耶路撒冷还可以去看那个洞，山里面挖一个洞，外面一个大石头把它封口，封上口不算了，贴上封条啊，不但贴上封条，派了一个营的军队啊守在门口站岗啊。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如果派我们中国的兵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会怕鬼啊，对不对？他派的是罗马兵啊，你知道罗马军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啊？一个营的军队守在那么一个小洞口前面，这些门徒都吓得有的连裤子都不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有一个人光了屁股逃走的？这些人他们有胆量去跟一个营的军队去偷耶稣的尸体，别逗了，你叫他偷出来不敢偷啊，你叫他偷出来偷不到啊。再想一想，你知不知道是那一块大石头守在那个坟墓那个洞口，那个石头大概有多重吗？一吨多重啊。你这十几个人去敲啊去弄，怎么一营的军队坐在那边睡觉都不管听不到啊？可能吗？再想一想，那个坟墓的石头被神的天使把它打开以后啊，你知道第三天以后，当耶稣的门徒里面的一个女的跑去啊，还有两个门徒也是跑去看的，他们发现什么你知道吗？包耶稣尸体的那块布啊，叠好的放在那里。你现在想一想，今天假如你真的有本领可以把那个大石头给它滚开了，而且让一营的人都睡觉都不知道，然后你偷偷跑进去把耶稣的尸体要偷出来，你有那个功夫在那边慢慢拆，你当然就整个抱了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些证据你就知道，他们就是想偷他们也偷不到，他们也没法偷，根本不可能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如果真的是他们偷的，三天以后他们应该跟龟孙子一样，他们三天以前就像龟孙子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那个大徒弟彼得一开始很会吹牛的，
他跟耶稣讲，耶稣你放心了，别的人可能会不相信你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彼得可不是普通人啊，我就是为你死都没有问题啊。结果等到了那个大祭司的要审判耶稣的时候，一个小使女看了，哎，你不是以前跟过他的吗？谁？我是我吗？啊，真的是我？三次不认耶稣啊！你不要以为只有他一个没有出息啊！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十一个通通都是龟孙子。三天以后，他们还敢出来。但是奇怪啊，三天以后这些人可不得了啊，一个比一个神气啊，命都可以不要。我到印度去的时候，我特别去看了一个地方。我去看什么地方呢？我看这个多玛埋的地方，寻道的地方。多玛是这十一个门徒里面的一个。你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啊，有一天他跟门徒显现了，只有十个门徒在，多玛不在。那有人猜呢，他可能到前台堂去吃饭了。所以等多玛回来，那十个门徒就跟多玛讲，多玛我告诉你啊，耶稣真的是上帝啊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刚才在我们中间跟我们讲话，跟我们谈得很开心啊。你知道多玛是什么？多玛是科学家，你知不知道？多玛跟他讲说，你们十个人联合起来骗我，没那么简单，我是做科学的，做科学家一件事，做实验。他如果是真的是上帝，他真的从死里复活，等他来的时候，我要用我的手去摸他手上的钉痕，我要用我的手去摸他肋旁的枪伤，不是眼花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说我万一到时候眼花，我以为看了个幻影，我以为是耶稣啊，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。十个门徒都相信，就他一个不相信啊。结果过了几天，耶稣又回去了。这十个门徒的哪一个家伙去打的小报告也不晓得。这耶稣一来，二话不讲，多玛过来，听说你要看我的枪伤，你要看我的钉痕吗？你们读圣经的人就知道，圣经怎么记载？多玛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主。”他不但承认耶稣是 God， 他说耶稣是他的 God。多玛这个人的人生整个改变了。后来多玛从耶路撒冷经过土耳其，经过伊朗，后来一直到印度去传教，最后他死在印度。他寻到的那个洞，我亲自爬到里面去看，他在多玛所传福音的时候带出多少人信耶稣。印度人以前是没有信的，没有 last name， 没有 family name 的。但是现在你到印度去，在印度有一些人，他们的 last name 叫做 Thomas， 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啊，很大的信啊，很多很多人都信这个。他们的名字，你去看他们的名片啊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最后 Thomas。是他们的 last name， 就他们的家庭的名字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就是他们的祖先是当年因着多玛传福音而信的耶稣。我告诉你，你到印度看到那个，你就有200%的把握，耶稣肯定从死里复活。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多玛会跑到印度去？上海人有句老话，一个人倒霉倒到什么样子啊，就倒霉到印度去了，对不对？谁会到印度去啊？他怎么可能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带到印度呢？因为他亲眼看见了复活的主。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啊，是太多证据啊，太多证据讲不完的。你们有兴趣真的自己去看看。还有一本书，英文书很好的，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， 这是一个英国科学家写的，
也是专门研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很多很多考古的证据。所以耶稣当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他是向我们宣告他是上帝，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他能够给我们永恒的意义和价值，他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彻底的改变。他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喝。昨天晚上我们解释过了，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信。因为他下面一句话说凡信我的怎么样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什么叫喝？喝就是信。什么叫信呢？很多人都以为信是理智的东西啊，我想明白了想清楚了。太骄傲，太骄傲。假如我可以听得懂蚂蚁说话，如果有两个蚂蚁在说话，哎，有没有人类啊？没有，怎么会有人类？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蚂蚁，哪里会有人类？怎么会没有人类呢？我听说有人类的，不会，没有人类，有人类将来给我看看，他给我看了我就信了。另外蚂蚁讲说，他来了你也看不见了，你也不知道，你在二度空间你怎么看得到他呢？听懂了没有？我那没办法信，我想明白了我才能信，我要了解人是什么个东西我才要信。他想得明白吗？相似他想不明白。你要搞清楚啊，你跟我跟蚂蚁的差距有限，我们比蚂蚁高得不得了，但是是有限，我们都是很短暂的受造之物，而我们跟上帝中间的差距是无限。你一个有限的小头脑，你想了解一个无限大的上帝要想清楚了，太骄傲。别说你这一辈子想不清楚，再给你个十八个辈子八个辈子你也想不清楚，你就没那个排排赛的，你没那个脑袋。有限跟无限中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。什么叫信？信不是搞清楚了，信是一个人承认我渴了，我里面有需要，我有被罪恶捆绑，我里面有很大的饥渴，我希望得到真实的喜乐，真实的平安，我希望我能够不受罪恶的辖制，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别人的咒诅。你有一个饥渴，你希望能够过出一种生活是你自己过不来的，这叫信。当你希望的时候，你就到耶稣那边说，耶稣我承认我不行，求你来救我，求你来改变我，这叫信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什么叫信？就是接，就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来，你跟耶稣讲说，耶稣我愿意接受你给我恩典，这叫信耶稣。你信了耶稣以后，哎呦不得了，那是不得了的大事。很多人不懂什么叫信耶稣啊，很多人觉得我感觉很好啊，上帝可以解决我的问题。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上帝会解决你的问题，你放心了。你信了耶稣，你是他的孩子，他怎么不解决你问题？但是他不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来救你，他救你是要救你脱离罪恶，他救你是要让你得到他的爱，他救你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改变你。凡信我的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个江河在原文是复数的，那是说到当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，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意义，不但给我们带来了价值，不但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了喜乐和满足，他在我们的里面
要把很多很多的恩典流到我们周围的人的生命中。我们活在地上会活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们很少知道罪恶有多可怕。我如果要做一个 survey， 做一个调查，问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好人的，我相信一定超过 90%。 我如果问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，除了基督徒以外，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愿意承认。我们都是好人啊，谁是罪人？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罪人不是一个罪犯，不是一个 criminal。 圣经里面讲到的罪人是一个人的生命中受到一个力量的污染破坏，让我们这个人不能够活出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应该活出的那个样子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，看你能不能够懂。1994年在新疆有288个10岁以下的小孩在一个很大的大礼堂里面活活的被烧死。还有人记得这件事吗？这些孩子在那个大礼堂里面当起火的时候，报告的人说什么呢？拿着麦克风的人说什么呢？大家坐着不要动，我们先让领导离开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知不知道最后他们进去看着288个尸体上的时候，许多孩子的背上都是高跟鞋的印子和大人的小鞋印。请你不要以为那些不是东西的东西都是很坏的坏人。听懂我这句话吗？你跟我如果那天在那个里面，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反应。有一个女孩，她是那一天最后一个从那里面跑出来的孩子。这个女孩子现在人在美国。这个女孩子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天。她想起那一天她会哭，他想起那天他心中充满了愤怒，因为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师，这些叔叔阿姨跟他们讲的都是做人的好道理，国家民族的大义，但到那个时候却这么残忍的从一个一个孩子的身上踩过去。他恨，他恨，他不能够赦免他们。可是有一天，这个女孩子她信了耶稣。当她有一天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，她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罪人，只是平常没有机会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。她突然看到除非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可能活出一个高贵的生命。我们是一样的卑贱，一样的自私，一样的无耻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人生改变了，他可以赦免那些人，他开始为着那些踩着他同学背上逃出去的人祷告，求耶稣赦免他们，求耶稣拯救他们。你懂吗？什么叫罪人？ 罪人是有仇不报非君子。什么叫罪人？罪人是把别人要打倒在地上还要踩他几脚，不但如此要叫他永世不得翻身，这叫罪人。你明白了吗？罪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是何等的恶，何等的可怕，到了适当的机会我们就会做出何等害人害己的事情，这叫罪人。铁达尼号那个电影演的爱情啊好多，但是如果你去找铁达尼号的很多的文件，你就知道铁达尼号最感动人的一件事是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是当这条船快要沉的时候，当船长宣布这条船要沉了，叫大家逃命的时候，有一批，不是一个两个，有一大批年轻力壮的年轻人，谁应该最先逃走的？应该是他们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不逃，他们干什么事？他们帮助那些老弱妇孺，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在救生艇上。这一批年轻人一个一个的把别人放走了，他们站在船上唱赞美诗，因为他们有永远的盼望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不惧怕死亡。这一个生命的本质是叫做在他的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信耶稣不是参加一个宗教，更不是参加一个宗教的团体，信耶稣是你知道你需要生命的本质被改变，你需要上帝这一个不自私的爱住在你的里面，让你可以用这样子的爱去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亲人，爱你的朋友，爱你的同事。亲爱的朋友，凡信我的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。不但是过去一切的罪恶得到赦免，是一个新生命活出来，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价值。这几天最大的事儿就是奥运的事儿，是不是？1924年的奥运，英国的代表队有一个选手，他是当时世界百米跑的记录持有人，他如果去跑那个百米肯定是拿金牌的。但是那一天的大会把100米的跑步安排在礼拜天的早上，这个选手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很挣扎，他说礼拜天我应该是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不是应该我跑步的时候，所以他最后宣布不跑。你要想一想看全英国人怎么看他，卖国贼了是不是啊？怎么可以国家的荣誉都不要了，我们就等着你拿这面金牌，你不跑了，不跑。哎呀，你知道他承受多大的压力，多大的痛苦。后来他们的教练临时把他改 去跑400米，还跑了一个什么我忘记了。结果那两样都不是他的专长，那两样都是他很弱的地方，但他那两样，一个拿金牌，另外一个拿什么牌我忘记了。他拿到奖牌以后，他做见证，他就说谁尊重上帝，上帝就尊重谁。这个人奥运结束以后，你们知道他干什么事吗？他到中国大陆去做宣教师，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带给我们中国人。1940几年的时候，他到日本去传福音，结果他死在日本，1945年死在日本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人的生命跟你我的生命很不一样，因为他信了耶稣。在他的生命中，他的价值观里面，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，什么是转眼云烟。今天在人看得到一个奥运金牌了不起，不错，很伟大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个弟兄将来在天上，在永恒里面，他得的荣耀是千百万个金牌所换不来的。你的人生呢？你的人生有什么价值？你的人生要干什么？你是要继续像以前一样活一个像虫一样的生活呢？在地上爬一爬，将来碰到危险的时候就踩着别人的背走？还是你希望过一个生活是可以站立在天地之间，像一个神所造的人所应该有的样子，能够把神的荣耀、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温柔、神的谦卑成为祝福带到你周围的人呢？很多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问中国的前途在哪里，有的人讲说中国的前途是要从人治变成法治，我说对，中国需要改，但是不是每一个法治的国家都好呢？中国历史上最法治的一个国家就是秦始皇，是不是法治能够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呢？和谐社会，人的心没有和谐，社会哪里会有和谐呢？什么是中国的前途？改革开放，经济起飞，这是中国的前途吗？是的，中国需要改革开放，中国经济需要进步，但是这些不是中国的前途，这些不会给中国人带来幸福。什么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？什么才能够改变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？是人的心里面的生命被改变，人活着像一个神所造的人应该有的形象。你跟我一生很短暂，很快就要过去，但是我们这一生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渴了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来信靠耶稣，如果我们愿意让耶稣改变我们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我这短暂的人生却可以给整个的人类带下长远的祝福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这是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是好得不得了的好消息。我们这么平凡的人，上帝怎么选上了我们？怎么爱上了我们？怎么居然肯用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，要让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里面流出去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有个老太太到这边来给儿子做不要钱的奶妈，受了不少气。有一天媳妇骂她，
说妈这不卫生啊，哎呀，她气死了，她说你丈夫就是我这样子喂大的，你还跟我说不卫生，哎呀，气得她真难受啊。但她在我们那边信了主，后来忍不住了，祷告啊祷告啊祷告，后来神就感动她说，你留在美国干什么，回去吧，就回了成都。他回去以后，三年以后，我到成都去看他，我简直不能相信，个老太太，忙活的嘞。我说您都忙什么呀？哎呦，现在要照顾好几个家庭教会啊。原来他回去以后，一下邻居，一下亲戚，一下老同事，人家就问他说，怎么啦？你到美国去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他说别的事儿不讲，我就告诉你发生了一件好事儿。啊，什么好事儿？信耶稣了。哎呀，别逗了，你这个知识分子跟一辈子老革命，怎么信耶稣呢？哦，耶稣是真的，他真是上帝啊！哎呀，他怎么改变我？那个我媳妇那样对我，我都用爱心包容他。那些的同事都不相信啊，都知道他以前什么脾气啊？那个火，他以前叫小辣椒，你知道吧？而且这个还是会有这种事情，不相信的。结果一个一个信耶稣啊，就是一个家庭教会，一个家庭教会，福音越传越广。最奇妙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我到湖北去看亲戚，居然十几个人信耶稣，所以现在还要电话里面带他们查经。你看见没有？一个平凡的退休的一个人，都可以在神的手中把祝福带到中国的广大的民众中间，这叫做凡信我的，就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你要继续过你以前虫一样的生活吗？地上达到一点好处就很满意了吗？还是你希望过一个属天的生活，有耶稣基督的美丽在你的生命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今天早晨，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你的生命改变？你知道你渴了，你知道你有罪，你知道除非上帝来救你，你改不了你自己，你搞了一辈子也没改过来，但是你希望你人生变了，你真的很后悔你过去伤害了多少人，你现在希望你剩下的岁月你祝福多少人。谁愿意今天早上信耶稣，请把手举一下，我们为你祷告。哪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谁？感谢主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举高一点。感谢主。还有谁？举高一点好不好？举高一点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谁？感谢主，恭喜你。谁愿意你的人生不要再做虫，做一个神所造你应该有的荣耀？把手举起来。还有没有一个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一个？谁愿意脱离那个饥渴，脱离罪恶，进入荣耀里面？就把手举起来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举一次就好了，举一次就好了。感谢主，神祝福你，但愿你的亲人家人都因着你蒙福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得到这样的祝福的？把手举高一点。有没有？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个？你说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好多问题都不懂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如果上帝愿意救我，愿意改变我，愿意使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要。你把手举起来。还有没有一个？举过了不要举了哈，举过了不要举。还有没有一位你今天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？把手举起来，不要失去啊，真的不要失去这个机会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现在来祷告，请基督徒以及每一个心里面被神的灵感动了，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讲的一句话，你觉得你愿意跟上帝这样说，就请你跟我一起说，好不好？如果我讲的话，你觉得哎，这句话我不要跟上帝讲，你就不要讲。我讲的这句话，你愿意跟上帝讲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跟上帝说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耶稣啊，我以前不认识你，就是到今天，我对你的认识还是很少。但是我承认，我这一辈子实在需要永恒，需要意义，需要价值。地上没有一个东西满足我，所有的喜乐都是短暂。我活在地上，常常身不由己，伤害很多的人。我做的事，我说的话，我自己回头一看，我都觉得很羞耻。耶稣啊，谢谢你来爱我，谢谢你来救我，谢谢你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我现在要把我的心打开，求你住进来。我相信你不但会赦免我的罪，我更相信你的应许，你要从我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我渴望做一个有尊严的人，有价值的人，谦卑、温柔、喜乐、满足，像你一样。求你听我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